中国有将近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住着将近5亿人。这些地方有的街上停着30万的车，有的新区修得比省城还气派。但就在这光鲜的表面底下，一场你看不见的慢性崩塌已经在悄悄开始了。这几年，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开始幻想一件事，要不要干脆逃离大城市，回老家县城算了。在大城市，房租压得人喘不过气，工作动不动就裁员。35岁以后，简历递出去就是石沉大海。与此同时，短视频里也出现了很多回县城生活的美好画面。早上睡到自然醒，下午去河边散步，晚上约老同学吃烧烤。好像只要离开北上广深，人生马上就能重新变得便宜、安稳又体面。但问题是，县城真的还是那个能接住你的故乡吗？为什么很多人真的回去之后才发现工作更难找，甚至比在大城市还没有尊严？为什么明明没什么产业的小县城，街上却总能看到豪车、高档酒楼和7-8千一平的新房？为什么新区越修越漂亮，老街上的店铺却一家接一家转让？进入中国县城财富池子的入口到底又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县城体面外表底下的真实危机。你以为回去是退路，可能那只是一个更温柔、更安静，也更难逃出来的陷阱。富裕幻觉的真相。先揭开第一个谜底，县城里的富裕幻觉。有些3-4线甚至5-6线的县城，地图上找不到像样的工业园区，没有高科技，没有高端制造，更没有互联网企业。可偏偏是在这种地方，高消费往往让人看傻眼。大包间里2-3千一桌的饭局天天有人订，烟酒店里整箱的高档白酒，整条的贵烟完全不愁卖。建材市场里10-20万的精装修订单，本地人眉头不皱就能签下来。这钱从哪里来的？民间对县城经济的描述有个词叫公务员经济，其实准确来说应该叫财政经济。但公务员经济这5个字跟一针见血，一下子就戳破了县城最核心的财富秘密。这里说的公务员得往大了看，政府各局机关的编制人员，全县公办学校的教师，县医院的医生护士，公检法干警和城投平台员工，再加上供电局、烟草公司、国有银行这些垄断单位的职工，他们并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但都是靠着财政吃饭的。把这些人连带家属算进去，在本地常住人口里其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县城小工厂每月只能开2-3千，连社保都交不起的时候，这群体制内的人拿着本地最高的固定工资、最高的公积金和最完善的福利，他们是这些小县城里有能力进行高消费并且敢跨周期消费的主要群体，在很多地方甚至是唯一群体。这套经济的运转逻辑很简单，县城本地的税收少得可怜，财政局账上的钱大部分来自中央和省里的转移支付，这笔钱流进国库，再通过预算渠道分给了这些吃财政饭的人。他们拿到工资后，吃住行主要都是在本地解决，消费留在了本地，财政资金就这样在县城街面上完成了2次分配。有人可能会说，那些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人不也把收入带回本地了吗？当然会，春节期间县城突然热闹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这批人把外面的钱带了回来。但问题在于，这种钱更多是季节性和家庭性的，主要用来盖房、买车、办酒席、还房贷，它可以制造春节期间的短暂繁荣，但拉长时间就不行了。真正能长期拖住县城里饭店、烟酒店、建材市场和培训机构的，往往还是吃财政饭的人。没有这群人的消费在前面顶着，县城那些饭店和服装店可能连月租金都挣不出来。所以街面上的热闹本质上是财政输血拖起来的，这不是能够自我造血的市场经济， 而是一个高度依赖公务员消费的温室。然而一旦上面的财政拨款收紧，体制内的人就会先感到寒意，季度绩效暂停，节日福利取消，工资开始拖延，这个县城里唯有高消费能力的人群就开始焦虑，第一反应就是捂紧钱包。他们可能不会再去订2000块一桌的饭局，也不再买房子甚至翻修房子，不再经常换车。这种消费的萎缩会迅速传导出去，影响到县城街面上的经济。烟酒店半个月卖不出一箱高档酒，婚庆公司接不到大单就被迫打价格战，建材市场冷冷清清，木工泥瓦匠连续几周接不到货，只能回农村闲着。这就是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中国县城经济的困顿往往不是从底层小商贩开始，而是从财政的萎缩开始。上游断水，下游那些小商贩或者靠手艺吃饭的就只能坐在空荡荡的店里，感叹生意越来越难做。客人都去哪儿了？最后连怎么死的都没搞清楚。如果只看到公务员经济，那还只是表象。我们把时间倒退20年，那些小县城大多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街道窄，没公园，一下雨满地泥巴。可也就是这20年，很多县城像吹了气球一样往外扩张，30层的住宅楼，几万平方米的市民广场，几千亩的人工湖，还有气派的高级小区，突然一下子就冒了出来。靠上面的转移支付，县财政发工资和维持基本运转，确实勉强够用了，也能支撑起街面上的热闹。但那些8车道的大马路，修得跟宫殿一样的政务大厅，还有大片的新区景观，这种量级的建设，转移支付根本填不上这个窟窿。那钱到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个高杠杆的资本运作，参与者有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以及千万普通老百姓。说白了，就是把30年后才能挣到的钱通过银行提前借到今天来花。先是一张规划图，县里的领导为了政绩，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儿，把一块原本种小麦或者玉米的农田取了高大上的新名字，叫什么高铁新城或者生态智慧新区之类的。规划有了，但手头没钱，而且中国有铁律，地方政府不能直接跑银行借款。没关系，县里可以出资成立一家表面上市企业，实际上有政府完全掌控的城投公司，把那片刚在地图上圈下来的地划拨给他。城投公司就拿着地去银行，银行一看，背后站着的是县政府，手里还有土地抵押，二话不说，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贷款就直接批了下来。拿到钱，城投公司就在荒地上大干了起来，马路、管网、人工湖、景观树，原本一亩几万块的庄稼地，经过这番包装，立刻成了黄金地块。然后开发商进场，全国性的大房企或者本地有背景的老板，看见这已经是有路、有公园、有湖的熟地，开始竞相举牌，地价一轮轮炒上去，一亩几万的成本，成交价可以飙到几百万。开发商把土地出让金交给政府，政府拿着这笔钱，一部分拿去给体制内的人发奖金和福利，另一部分拿去再推动下一轮新区的扩张。开发商花了几十亿拿地也要赚钱，这笔钱最终得有人来接盘。于是人工湖边就修起了一栋栋高层小楼。谁来买？县城本地人口就那么多，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新房。政府这个时候就打出一张牌，把全县最好的实验小学、重点初中和县医院的新院区全部搬进新区，再把学位和新城的房子实施绑定。与此同时，本地婚恋市场悄悄形成了新规矩，男方没在县城买房，连相亲的机会都没有。教育和婚姻两座大山压下来，周边乡镇的小商贩和农民不得不做出选择。一个家庭开始动员所有亲戚，把爷爷奶奶、父母、七大姑八大姨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凑首付， 年轻夫妻在贷款合同上按下手印，背上了30年的月供。手印按下去的那一刻，这个经济闭环就完成了。小商贩和农民把积蓄和未来的收入交给了开发商，开发商把钱通过土地创金和税收的形式交给了政府，发工资搞基建。政府把新区配套资源分给了小商贩和农民。千万普通家庭用30年的血汗，反过来又喂饱了前面说的公务员经济。只要大家都觉得游戏能一直这么玩下去，县城的日子就显得很滋润。因为在这个运转了20年的游戏里，房子早就脱离了遮风挡雨的本来属性，变成了整个县城社会信用体系里唯一的一根毛。所有人都在对赌，赌县城房价永远不跌，赌新区建得越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进来接盘，赌体制内的编制坚不可摧，赌转移支付一年多过一年。然而这种经济模式是有问题的，它不可能这么一直螺旋升上去，总有个撑不住的时候。周边乡镇的农民总有被吸干的时候，而现在新一代年轻人连婚都不想结，也不愿意背30年房贷。而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大家也不再相信房价会永远涨上去。更重要的变化是人口预期变了。县城过去敢大规模修新区、建学校、搬医院，是因为他相信周边农村人口会源源不断进城，只要乡镇还有年轻人，只要年轻人还要结婚生孩子，只要家长还相信学区房能改变命运，新区的房子就总有人接盘。但现在这个蓄水池正在见底。过去二三四年，中国城镇化看起来是所有地方都在发展，但真正的资源流向其实非常清楚，人口往大城市走，资本往大城市走，产业往大城市走，年轻人也在往大城市走。北上广深强省会和区域中心城市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漩涡，不断把周边地区的人、钱和机会都吸了进去，而县城就是被甩到漩涡边缘的那一圈。过去县城周边很多农民还没有进城，城镇化还在进行时，因此依靠土地财政还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繁荣。但人就那么点，城镇化总有到了临界点开始减速的时候。乡镇年轻人越来越少，结婚的人少了，生孩子的人少了，真正需要婚房和学区房的人也少了。人口预期一旦掉头，土地财政、商业消费和教育规模就会同时失去支撑。所以县城的问题不只是房价跌了或者财政紧了，而是整个增长模式背后那个关键假设，也就是未来会有更多人进城的预期开始失效了。这个假设一不存在，过去20年支撑县城一路狂飙的所有经济元素就彻底不在了。产业升级为什么救不了多数县城？有人可能会说，地方领导难道都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光靠输血不是长久之计，但地方政府不也在想办法发展自己的产业吗？的确，这几年每个县城都在喊同一个口号，产业升级，招商引资。想法是美好的，但你要是去看实际执行，会发现这几个字在绝大多数县城里已经变成了一个认知陷阱。那些县城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充斥着各种时髦的词汇，这个县城要投资几十亿打造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基地，那个偏远小县报告里写着要搞低空经济飞行器制造，还有的要建设全省领先的大数据算力中心。看这些的话，你真的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每个山沟沟里马上就要诞生世界级科技企业。但现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好吧，你要是有机会去老家县城边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园转一圈，门口往往修得极其气派，但你把车开进去往里走走，会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标准厂房，但空空荡荡，没有一丝烟火气。有的大门上挂的锁都生锈了，窗户上也全是灰尘，这就是标准的鬼城。原因很简单，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不可能把厂子搬到交通不便、招不到人才、还有供应链都配不齐的偏远县城。 能招商引资回来的都是些什么企业，大家心里都清楚。招回来的大多是专门在各个县城之间游走，靠吃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这些老板精明得很，他们看准了基层官员急着要政绩的心理，开口就要批地、免租金，还有几千万设备补贴。县里领导一听高兴坏了，赶紧把财政资金砸进去。结果这些企业搬进来之后，就把地拿去抵押，从银行贷一大笔钱，然后随便雇几个临时工，把淘汰的旧设备开起来。等检查团来参观的时候，让工人穿上工装，在流水线上走走秀，把当年的政绩汇报做完。等免租期到了，补贴全吃干净了，老板就会在晚上把值钱的设备装上车，直接蒸发掉，跑到隔壁另一个病急乱投医的县城，把这套流程再演一遍，留下本地政府坐在空空荡荡的厂房里，看着账本上新添了几千万债务，欲哭无泪。银行的欠款怎么办？地不是抵押出去了吗？你收着就好了。工业走不通，有些县城就去搞文旅和电商直播。今天流行淄博烧烤，明天流行哈尔滨小土豆。于是财政再紧也要咬牙拨几个亿，把本地一条破烂老街翻修一遍，盖几栋仿古建筑，挂满红灯笼，请几个网红来拍视频，宣布本地推出了特色古城夜市。但网络流量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忠诚度的东西，今天游客凑热闹，开车来过个周末，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礼拜天晚上拍拍屁股就回大城市了。这种低端的打卡消费没办法给地方财政提供持续稳定的税收，你依靠卖烧烤或者小景区的门票收入，维持不了一所公立医院的运转，也还不了几十亿的城投债。等热度一退，是巨资建起来的民宿和夜市摊位瞬间就无人问津。电商直播大多数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手机上看见某个偏远县农户靠直播一天卖出去几十万斤红薯，感觉马上要靠互联网发家致富了。但商家真实利润有多少呢？其实不多。想在平台上拿到流量，就得给杭州或者北京的电商平台交广告费，找主播带货，一开口就要三四成的提成，还逼你把价格压到全网最低。这样一来，绝大部分利润都被互联网平台和头部主播给抽走了。本地能增加的就业，就是一群阿姨或者几个初中毕业的女孩坐在仓库里，拿着一个月3000块左右的工资，从早到晚往纸箱上贴胶带。这种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的电商，不会跟本地培养出一个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搬出那些全国赫赫有名的百强县，江西的昆山、江阴，浙江的义乌，福建的晋江啊等等。这些地方不也是县城，为什么人家能把制造业的细分领域做到全世界第一？大家要保持清醒好吗？用金字塔尖的极少数特例给全国所有县城开药方，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昆山、义乌、晋江，这些都是极少数不可复制的幸运儿。比如昆山能有今天，是因为它挨着上海，属于世界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圈，一出门就能享受到全球最顶级的金融、物流和产业链外溢。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是几代买卖人用40年走遍千山万水，在全世界织出来的一张销售网络。这种历史机遇，你想复制就能复制的吗？那些占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中西部普通县城，距离最近的万亿级大城市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要人才没人才，要供应链没供应链，物流成本比沿海高出一大截。现在全球的总需求在萎缩，沿海底子雄厚的大工厂都在为抢订单打得头破血流，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普通县城凭什么靠几篇漂亮的报告就能搞出一个高端产业园？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县城，尤其是中西部县城，都没有承接大城市产业外溢的地理优势，没有制造业集群，没有天然资源，他们的转型叙事大部分只是地方官僚和投行共同搞出来的好听一点的故事罢了。那些在台上讲的天花乱坠的产业升级，折腾一大圈，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留下的是长满了荒草的空心工业园，是财政上越滚越大的债务窟窿。县城财政的崩溃 产业救不了县城，而县城财政的真实困境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难得多。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份报告，名字叫2025省市县财政状况报告，把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的财政状况做了一次梳理，结论是全国县级地区的平均财政自给率只有 38%。 打个比方，你每个月家里要花10000块，但自己能挣到的只有3800，剩下的6200的缺口只能靠父母打钱和到处借钱来补。中国绝大多数县城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本地税收只够应付不到40%的开销，剩下的60%平时就得靠转移支付以及城投公司在外面借债。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维持表面光鲜，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财政运转就会出大问题。偏偏就在这几年，县城财政最关键的一环掉链子了。县城过去20年财政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土地出让金，但现在大家不愿意高位接盘了。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到了48699亿，同比暴跌 16%。 原本最大的收入来源一年内少了大约1/6，要是光收入减少也就算了，省着点也能过，但麻烦在于过去借的钱不是白拿的，银行利息是刚性支出，不管卖地赚多少一分都不能少。2024年地方政府的偿债利息支出就飙到了12877亿，同比还涨了 8.8%。 一边收入跌 16%， 一边要还的利息涨了 8.8%， 这个剪刀差对地方财政来说简直要命。而且形势现在并没有好转，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卖地收入在头年大跌的基础上继续同比下跌 15.9%，利息支出却同比再涨了 18%， 收入持续大幅度下滑，利息却在暴涨。这样一来，地方财政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为继了。说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本，贵州有个独山县，一年财政收入不到10亿的贫困县，债务却滚到了400多亿，也就是说这个县的财政不吃不喝要40多年才能把债还完，再没算利息呢。就这么个县还借债修了个号称天下第一的水师楼，结果烂尾在了山谷里。这个时候有人还会问，不是还有转移支付吗？上面总不会眼睁睁看着县城断粮吧？但这种跨地区的经济输血现在也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不是因为这几个省自己挣的少了，而是全国需要输血的地方越来越多，缺口越来越大。房地产下行之后，大量省份的土地财政同步塌陷，财政自给率进一步恶化，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在不断加深。也就是说，整个中国财政失血的人越来越多，供血的人就那么几个。一来，这几个沿海大省自身的财政压力有可能在某天积累到临界点；二来，中央需要同时应对化债、社保和国防等多个方向的支出，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就有可能会受限。如果到了那个时候，财政最先干涸的绝对不是有底子的沿海大城市，而是整个中国财政链条最末端自己没什么造血能力的普通县城。这两年中国政府经常说一个词叫化债，地方政府通过发行特殊债券，把快到期的高息隐形债换成了期限更长利息稍低的官方债券，这有用，就像快要大出血休克的病人被打了一针止血剂，先把出血稳住，不让他当场死在手术台上。但化债只是把要命的债务往后推了几年，缓解了还债的时间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本地如何才能发展出更多的赚钱产业，以后靠什么来养活县里面这么多人。这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地方财政的慢性失血就是不可逆的。县中塌陷，县城经济的失血不仅影响到大家的日常消费，还会动摇一个县城的命根子县中。在以前，县中是什么地位？全县能考上重点大学的10个里面有至少9个半都出自县中，县中基本囊括了一个县的下一代知识精英。不管你家住多偏， 父母如何，只要孩子考进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或者县中的重点班，邻居都会开玩笑的跟父母说，你家里要出文曲星了。每年高考出分那几天，县中门口拉起大红的横幅，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多少人上了清华北大，多少人过了一本线。那个时候，县中给所有的底层家庭提供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安全感，只要你家孩子肯吃苦，你就有机会跨越阶层，跟大城市的孩子坐在同一个大学教室里。但现在你要是回老家转一转，当年那种精气神已经散架了，稍微有点闲钱的家长都在绞尽脑汁的把孩子往地级市甚至省城送，多花几万借读费也在所不惜。这不是孩子变笨了，也不是县中的老师不负责了，真正的原因是大城市的名校对小城镇发动了一场人才洗劫。一是大城市的名校在抢县里面的优秀生源，地级市的私立贵族学校甚至省城的超级名校，每年中考还没有开始就派出招生团队提前进县城，把那些常年考第一第二的孩子找出来，免学费甚至贴生活费，直接承诺进清北实验班。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面对这种条件谁能拒绝？结果每个县里面最聪明的前50甚至前100名尖子生在中考之前就已经被一网打尽。20万骨干教师，大城市名校可以开出几倍年薪，外加买房补贴，孩子落户上学一条龙解决。而县城这边呢，县城的财政自给率只有 38%， 政府连体制内的绩效奖金都在缩水，县教育局用什么跟人家抢？结果就是那批最有经验的特级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成批流向省城，教研室越来越空，好生源没了，好老师走了，县中的塌陷就成了一个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不过有句话得说清楚，教育资源分层这件事从来不是新鲜事，县中自己也干过同样的事，他们过去也是每年从下面的乡镇初中挑走最好的学生，把最有经验的老师往县城招。现在省城名校对县中做的跟县中过去对乡镇做的是同一回事，只是现在轮到县中站到了被洗劫的那头。而且你可能会说，被地市或者省城名校提前招走的那批孩子本来也是县城普通家庭出来的，他们去了市里省里照样能考名牌大学，照样实现了阶层跨越，这条路并没有断。这话没错，但问题就在这里，能被提前捞走的全县就那么几十个顶尖的孩子，剩下几百个次尖子生，他们以前留在县中照样能考985或者一本，照样有机会走出去。但现在这批人留在已经被抽空的县中，学校看上去还是那样，但好老师越来越少，而学校的优秀学生少了，校风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些留下来的学生，他们的出路正在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窄，也就是说受益的人从一大批变成了少数的幸运儿。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过去的高考是18岁的一锤定音，寒门子弟还有时间靠后发力，靠勤学苦读来逆袭。但现在这个筛选节点已经提前到了12-13岁的中考，这个年龄段家庭资源、父母见识和课外培训的投入差距比高中阶段悬殊的多。有钱有背景的家庭，孩子从小学起就开始布局，普通家庭的孩子在这场游戏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落后了整整一个身位，门槛越压越早，普通家庭能发力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最近这些年，县中能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在肉眼可见的减少甚至清零。以前很多县中一年能出一两个清北，几十个985，现在呢，县中有几个一本，学校都要放鞭炮。一个地方没钱，大家可以把日子过得清苦一点，只要下一代还有机会通过读书冲出去，这个地方就还有生命力。中国人喜欢说读书改变命运，论对教育的重视，中国人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但一旦连县中这条路都被掐断，留下来的人就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宿命感，无论怎么努力， 孩子好像都已经注定只能重复父母这一辈子的生活，这等于是从根子上被抽空了未来。普通青年到底该不该回县城？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普通年轻人到底该不该回县城？其实想要回老家那个小县城之前，得先问自己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你是回去分蛋糕的，还是回去等别人分剩饭的？这几年网上流行一个词叫县城婆罗门，这个词可谓一针见血，它指的是一个县城的既得利益群体，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个小圈层。这个圈子的人数其实很少，大大小小加起来也就几百个核心家庭，大概包括了县里四道班子和各大局机关的头头脑脑，公检法的核心骨干，重点中学的校长、教导主任，县医院的院长和科室主任，再加上本地那几个常年拿政府项目的大老板。这个圈子里，局长的爱人可能是银行行长，校长的女婿可能是在财政局当科长，医院院长的孩子可能刚进了法院。在一个县里，大家互相帮衬，加上下一代的联姻，织出了一张外人根本挤不去的关系网。在大城市，你靠学历和个人能力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甚至实现阶层跃迁，但在县城这套全部失效。小地方从来都是血统和裙带关系，哪个单位要招人，哪个项目要招标，这些信息在对社会公开之前早就在饭局上被分好了。普通人家的孩子哪怕念了名牌大学，回到老家也像个盲人，连门槛在哪儿都摸不着。但即便如此，县城婆罗门现在也开始焦虑了。原因很简单，前几年土地财政红火的时候，城投平台和事业单位大面积扩张，盘子每天都在变大。局长能把儿子安排进电力局，校长的女儿能塞进城投公司，偶尔还能给普通人家的孩子留点汤水，大家都有肉吃，圈子里气氛融洽。但现在县城财政不行了，上面下了死命令，编制只减不增，非刚性支出一刀切。前几年为了安插人设置的临聘岗位或者外包闲职，现在已经开始在被成批的清理，池塘里的水一夜之间干了，游戏规则就从皆大欢喜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存量博弈。我们要明白一点，资源收缩的时候，特权阶层不会主动让出利益，只会让手里的特权变得更加封闭，更排他。以前好职位还会搞个竞争的幌子给外人留个缝，但到了现在，编制成了县城里唯一能遮风挡雨的东西，县城婆罗门自己分都不够，哪里还能留给外人？结果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回老家想要考上编制简直难如登天。公开招聘网站上的那个岗位可能两年前就已经为某个副局长的女儿量身定制好了，你去报名笔试以为是在参加一场公平的考试，实际上你一开始就是陪跑，成绩好坏没有任何意义。更魔幻的是，连县城婆罗门内部的底层那些位置稍微低一点的股长主任也开始感到窒息，因为位置更高更有实力的那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会无情地把下面的资源也抢走。存量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在互相踩踏，这样一来阶层流动基本停滞，整个县城就慢慢变成了一潭死水。既然连县城婆罗门自己的二代都快分不到编制了，你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回去能抢到什么？如果你爸是某个局的局长，你大伯在公检法，你舅舅在垄断国企，家里在城区还有几套房，那没说的，你回去就是分蛋糕的。你哪怕在大学里天天挂科，一踏进县城大门，家族几十年积攒的资源就会立刻为你保驾护航。你爸在饭局上抽根烟打个电话，可能就帮你拿回了一个含金量极高的事业编制，过几年还能评调去政府部门换成公务员编制，婚房早就给你买好了，车也给你备着，每个月工资加公积金，日子过得清清楚楚，谁见了你都得客客气气的叫一声某某主任。但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问问自己，你家里真的有这种保护伞吗？如果你父母只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或者在县城开个小铺子，你念了个普通本科，兜里没编制，身后没有背景，这个时候大包小包回到老家， 你以为是回到了温暖的故乡，实际上你是走进了一个低薪水、低成长、低尊严的温柔陷阱。在体制外能找到什么工作？本地那些看起来还算光鲜的小私企，十有八九是家族式作坊，老板娘管账，表弟当主管，业务全靠老板自己的熟人关系，能给你开出来的薪水非常之低，而且还是单休，甚至一个月只能休两天。你要是硬着头皮问能不能交五险一金，老板会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你。在这种地方干五年十年，工资都不会涨多少，而且你还得学会迎合老板的土味管理。那自己创业呢？开个奶茶店、咖啡馆，老商业街上人流量大和位置好的铺面早就被本地有资源有背景的家庭给锁死了。你想租，转让费和租金高得令人折舌，店开起来之后，消防、卫生、城管轮流来查。如果本地的关系户在隔壁开了一家一模一样的店，人家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停业整顿，你连得罪了谁都不知道。在县城创业，你不是在和市场竞争，你是在和很多你看不见的关系网硬碰硬。你开的那个店子过不了几个月就得关门。那出苦力去送外卖快递呢？一个月四五千，县城物价低，不也能过？这确实是一个办法，但这条路现在也快被堵死了。县城常住人口就那么多，消费群体还在不断的外流，这就意味着县城的快递外卖订单有明显的天花板。前几年许多公司裁员，大批的返乡青年涌进来之后，这个行业早就饱和了。你能抢到的单越来越少，时薪越来越低，没有成长性，也没有出路。说到底，很多年轻人喊着要回老家，其实根本不是在向往那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而是在怀念自己的童年。在你的记忆里，你老家是温暖的，夏天有冰镇西瓜，放学有一起打闹的伙伴。但你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当年你觉得县城温暖，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所有的生存压力都被你父母挡在了外面。今天你作为一个二三十岁的成年人，兜里没钱，身后没有人托底，重新回到那片土地，面对的绝对不是童年里那个温情脉脉的故乡，而是竞争非常残酷的冰冷世界。大城市当然也残酷，也会压榨人，也会有各种不公平，但它至少有一点好，在大城市没人管你爸是谁，你不需要先证明你爸是谁才有资格去投简历。你走进一家咖啡馆，付了钱，享受的服务跟千万富翁一样。大城市的冷漠和隔阂其实保护了普通人最脆弱的那点自尊。回了县城，这层保护壳瞬间就没了。你没有编制，没有背景，你在县城里就是一个完全隐形的边缘人，去办个行政审批没有熟人打招呼，来回跑五六趟是正常的。家里人生了病去县医院，床位要靠关系，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有关系的人住单间病房。本地相亲，对方第一句话不是问你读过什么书，而是问你父母在哪里上班，家里有几个编制，在县城里有几套房子。这种无处不在的人情世故，对一个习惯了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人来说，是全方位的精神凌迟。结语，聊到这里，大家其实应该就能看明白，现在的中国县城不是遭遇了什么突发的天灾人祸，它处在一个大时代的周期转折点上。过去那套玩了二十年，拼命借未来的钱来装点今天门面的增量游戏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已经一脚踩进了存量时代。中国县城的陨落并不是说县城会变成一片废墟，甚至表面上很多小城市的日常运转几乎没有任何断崖式的变化，然而它在整个中国社会里承担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过去二三四年，县城是一个源源不断创造财富、阶层可以轻松流动的地方，洗脚上岸的农民可以在这里买下人生第一套商品房，村里的聪明孩子可以通过县中这个跳板考进名牌大学，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明白，努力还是有希望的。但走到今天，县城过去那种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的普通县城正在无可挽回的退化成了一个庞大的老龄收容所。白天去县里的新公园转转，密密麻麻坐着晒太阳的全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有的本地的孩子读完义务教育成绩稍微好一点的立刻去了大城市。县城剩下的功能就是给不愿意离开的老人提供一个养老的场所，给在大城市卷不动的普通人提供一个勉强生存的最低兜底。中国县城的陨落不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它更像是一个漫长的黄昏，太阳是一点一点落下去的，天色是一点一点暗下来的。你身处其中的时候甚至觉得每天都没什么两样，但把时间拉长到10年20年来看，你会突然发现那个让你相信努力能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早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对绝大多数普通县城来说，未来真正要面对的功课不是怎么招商引资，不是怎么跟一二线城市抢高科技产业，而是学会向现实低头，体面的收缩，大家的日子还得过下去。这并不丢人，任何一种增长模式都有气数耗尽需要退场的那一天。就像一个人到了中年精力不够了，就得主动砍掉不赚钱的副业，把铺得太大的摊子收回来。县城也是一样，收缩不是失败，是面对现实之后的唯一理性选择。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